我们欢迎这个每一位的这个参加我们信仰与科学讲座的，无论是新朋友或者老朋友啊，那欢迎来到我们信仰与科学的这个第二讲。那我们上一周呢，这已经有第一次的这个聚会，一起来思想了这个生命与道啊。透过张博士的分享呢，看见生命呢不是混乱的偶然啊，而是背后带着什么？带着秩序，带着信息啊，是 Word 啊。那甚至呢，带出啊，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啊。那今天我们呢，要进入到生命起源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进化论。进化论是怎么样？进化论错了吗？大千世界的源头是什么啊？那进化论呢，是很多人这个心中很复杂的这个问题啊。关于科学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看似矛盾冲突，是不是可以互相的这个补足？互相的这个对话啊，这个是今天的这一讲的主题。所以呢，我们欢迎张博士继续的从科学专业的角度来看一看，来谈一谈啊，这个科学论，科学的这个进化论到底跟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啊？那盼望呢，我们呢带着这个思想，带着信仰，也带着盼望啊，一起来啊，一起来聆听，一起等一下，一起张博士分享之后，一起来讨论。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张博士。
啊，大家好，怎么有点噪音？啊，看得清楚吗？我这个 share 这个屏幕怎么样？
可以，屏幕显得很好，
屏幕 OK，啊，那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接着讲生命的起源，但是我们讲它这个第二部分。啊，然后，哎呦，我这边换了屏幕，那边还没有换。那边是不是看，还是看到我的第一页，对吧？
对，还是看到第一页。
啊，好了。第二页现在看到，对吧？
现在可以了。
啊，内容提纲。我们看到内容提纲，我比上次稍微做了一点修改，就是进化论的这一部分啊。我们现在就是前面一直到关于信息的起源，我们都上次讲了啊。那么进化论作为科学的假，这个科学假设啊，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开始，我们跳过上面讲过的一些，然后我们要看进化，要谈进化论，它是错了还是对的？啊，首先我们得搞清楚进化论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进化论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但是我在网上找着一些比较。就是正规的定义，我们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是吧？现在都有 AI 了，可以上网去查一查。那么，我看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两个，第一个是说整个生物界的所有物种，包括植物、动物，都来自先前存在的不同物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物种之间的区别来自长期的盲目的随机变异加自然选择。然后下面这段话呢，也是跟这个类似，但是它比较强调基因遗传，就是说是叫做进化论的现代表述。生物的遗传变异通过自然选择、遗传漂变、基因流动和突变等机制，在世代更替中积累，从而导致种群的基因频率变化，最终形成新的适应性特征或者物种。那么，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盲目啊，大家一定要对盲目。这一个就是第二个表达，虽然他没有说盲目，他的意思也是，就是完全是靠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的就没有目的，没有一个导向，所以 请大家注意这个这句这个"盲目"这个字儿啊，这个表述方法。那自从达尔文1859年提出进化论，他作为一个科学的假设，这个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是吧？当时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他根据观察，看到，他到的那个 Galapagos Island，到那个岛上，到那个群岛上，看到不同的岛上的鸟，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鸟嘴、鸟喙，大小不同，他就根据是不是天气干旱啊，种子就是这些鸟食不好找啊。或者是吃虫子的，还是吃坚果的，所以他就看到生物，就是鸟类，根据它们生存环境不同，有一些适应它生存环境的一种变化。然后他就由此推论，再加上一个他知道，哦，狗，这个狗和很多家禽家畜。都是从人工挑选、人工选择让它，比如说，苏格兰的羊，他们想让这个羊毛更长得更长，他们就在这个就说是在这个很冷的地方，就发现这儿的羊种绵羊，它的羊毛就很长，因为他们到冬天，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自己，或者是人，比如说这个狗吧，就是原来都是从狼过来的，但是人可以培养出来，通过一代一代的挑选，培养出来那么小的狗，狮子狗，或者是很大的狗，像是那个 Great Dane，丹麦那种大高狗，都看着都很不一样，但是它们还是狗，所以他根据这种，他就做出来一个推论，就是在。科学上的叫做推断，推论呢，他就说啊，那么现在的我们地球上看到的所有的物种，很可能也是通过这种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演化而来的。当时就已经有不少这个化石，那么这个化在当时发掘出来到160多年以前啊。发掘出来的化石呢，不足以给他提供这种证据。也就是说，物种和物种之间没有发现有，比如说有古代的猛犸象，又有古代的猿人，又有恐龙等等这些，但是他没有发现有那种渐变的，这些现象。但是达尔文说，我这个理论提出来，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让我们看到物种之间逐渐变化，就是在物种之间有一个非常缓慢的逐渐变化这么一个过程。但是160年以后，我们地球上现在我们已知的。有好几百万种，就说动物而言，就有好几百万个动物的物种，然后从动物里头又有5万多个脊椎动物的，就是跟我们人类有点像的脊椎动物的物种。那么，这已经挖了，又挖了160年，到现在呢，还没有发现这样一种连续的。哪怕是在某几种物种之间这种连续的化石的变化，不但如此呢，反而我们看到呢，在化石的发掘上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呢，证明它，实际上是相反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很不同的物种发现了。那么我们这个图，这个是我们都肯定都比较熟悉的一幅画，就是说 从猿到人，啊，我们人就是逐渐逐渐从猿猴变的，但是这人类学家呢，有些古人类学家呢，就提出来说这个呢是一种概念，没有这样的事实，在化石里头没有找到这样的事实，这是人的一种概念，把它画出来，好像我们就感觉事实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而且不但如此，而且在生物学的教科书上，有时候也会用到这种。但是，我们看到化石并没有给他这个观念提供证据。那么，圣经里头说呢，要各从其类。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圣经更全面的一点，就是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就是各从其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中间状态，对吧？你是这一类，我是另一类，没有中间状态。那么有一些很有名的，就是我们生物学界呢，我们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也是相信进化论是对的。但是我现在得出的结论呢，进化论是错的。那么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也会，当然也看了进化论这方面的一些简介了，科普一类的书，也觉得他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后来才发现呢，就是在生物学界专门研究进化论的一些专家里头，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见解，对于进化论本身是否表达了一个科学的实际，有很多的不同见解，有很多反对他这种说法，特别是盲目的这种说法的观点。那么我原来我是学物理的，对吧？我们物理系的，我们学了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那你跟生物系的人谈起来，人家给你讲进化论，那我们觉得，生物系的人，我给他说，量子力学有哪些东西，他肯定就信了，对吧？他也不用来追根究底。那我们学物理的人，听生物学的人给我们讲讲生物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用去追根究底，我们就相信他们这些专家的看法就完了。但是到了出国以后，再发现呢，很多生物学家并不赞同生物学的所谓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是进化论，里头有很多的争论。有人说，生物学里面进化论这种观点呢，已经它有非常坚实的科学证据，坚实到什么程度呢？证据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跟物理学的牛顿定律一样的强大，不可，就是没人可以辩驳。那么我先头也认为可能是这样，但是后来才知道呢，没有一个人在物理系说我们物理，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已经有很强的科学基础，有多强呢？强到进化论有那么多一像进化论一样多的基础，没有人这样说。因此，我可以看出来，进化论它的科学证据是不充足的。比如说，这位古人类学家叫做古尔德，他说，大多数的，就是说，进化论的到现在为止，进化论证据的是，就是从化石来看，它是支离破碎的。他说，大多数人的人科化石，人科就是包括人猿等等，只是一些下颚的碎片与骨头的残片而已，却被用来做出无穷的推测与反腐的故事。他就对这个很不认可。这位是很有名的古人类学家。那么，另外一个，也是生物学教授，是哈佛大学的， 他说啊，就是说最早的人属化石，人属就是在科下面的一个目，就是说这个时候在人属里头，人已经跟猿分开了哈，人家都说，就是说，对于进化论的拥护者来说，人属是从南方古猿过来的，但是我们找到现在没有一个找到一个他们中间的这个层次。他说人属化石与南方古猿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而且无法跨越的断层，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看似跳跃式的变化呢？由于没有任何化石能够作为缺失的环节来补充，我们只能退回到历史科学中历久不衰的方法，建构一个历史叙事，也就是说，我们编一个故事。可能大家听到这个都觉得啊，不可能吧？搞科学的人怎么会这样？但是事实上，确实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化石的这个从这个化石的角度来看呢，确实有很多这样编造的故事。还有一位生物学家，他说啊，他到南非去看了，看别人给的，就是说。人家刚发掘出来一个类人猿的骨头，然后他去看这些人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骨头，就是刚才那个 Good 说的，都是一些碎片拼起来的。那么你拿什么东西拼，你怎么个拼法，就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它不是很连续的，它没有一个像你拼的那个拼图一样。每一片都在，你最后终于可以把这个图复原，但是它不能，它必须得人为的加上一些中间的东西。那么他加这个中间东西呢？这个人去看了，他就觉得好笑。他说这些人在下颚上头，这个下颚的骨头，比如缺了一块，他可以给中间加一个很小的片儿，这个下颚就缩进去了，像是现代人。如果他把下颚把这个骨头加一个长一点的片儿。这个下颚就伸出去了，就像是古猿了，就说这里头有很多人为的因素，就是说化石发掘到现在，我们人类对化科学家对化石的解释都还有很多，就是人为的因素，远远不像我们物理科学或者是什么你有很严格的判断的机制，那这个就是说，如果仅仅如此的话，倒也有时候，你就说人也是没有完全的证据做一些猜想，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更有甚者，就是为了支持达尔文的这个理论呢，就一个人叫 Haeckel，他在。这就是19世纪1892年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个这个图。这是什么图呢？就是好多种不同的动物，它们的胚胎的发育图。上面头一行是第一期，然后第二行第二期，然后第三行第三期。你可以看到，头一行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像，非常类似。第二期的时候呢，有点区别了，但是从左到右呢是鱼、龟、鸡、猪、牛、兔，还有人类啊。那么从这个里头可以看到呢，就是不同的物种，在它们刚开始的时候在发育的过程中，它们就重复了它们在进化过程中的那个过程，一直等到他们发育成，他们一个成为将要降生的时候，他们才显得是非常的不一样。你看，从头一行最左边这个鱼和最右边的人，就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后来人发现呢， 这个 echo 的这个图呢，它不对，所以就有人说，哦，别人很多人看了以后呢，就觉得就信了，对吧？我们不是，特别对我这种人，我们是搞物理的，我们对这些东西不必细究，看了个科普杂志，科普读物，他是这么说的，那我们就信了。但是后来有人就要较真儿。就真的去研究了一下，第一期的动物的胚胎的形态。我们看这是第一期啊，就是说这在他们找到的几个动物，鱼、蛙、龟、鸡、人啊，他说在这个第一期里头，根本就不像我这个图里头的最上的那行是 Haeckel 的画的。那么，在中间的这个呢，是这个搞研究的人，他最终他自己亲自去解剖看了以后，就发现他们都已经差别是非常之大。就是说，将我们想象刚才我讲的，把这个骨头碎片拼起来，这种不够科学，不太科学。那你说要是？压根儿就是造假了，也算科学吗？更不像科学了。那更有意思的是，当我看到这本书，待会儿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参考读物啊，其中有这本书。那么，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就是学校里头是怎么教的，发现现在的有些学校里在网上还是教的这个。就是说，100多年的谎言还在重复，不可思议吧？OK，那么我们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就是说，没有这个动物或者是植物渐变的这些化石证据，我们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呢？在达尔文的时候就有，是在苏格兰还是那个，反正就是在英国，有一个他们发现了一些寒武纪，就是5亿多年前有很多化石，而这个化石呢，因为搞那个古生物的哈，或者搞地质的，它会根据这个地层，它就说最上面这层是哪一年的，中间这层哪一年，它可以分辨出来。不同的年代，就发现呢，这些生命的发生，各种各样生命形态，大部分现有的生命形态就在这个寒武纪突然就出现了，就在寒武纪5亿多年前，大概是1、200万年之内，哗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又被称为生命大爆炸。那么达尔文当时的理解是，反正后面人们会发现更多的这种中间的证据的。但是有意思的是，达尔文之后，20世纪中期三四十年代吧，我记得是在加拿大也发现了这个寒武纪的生命的大爆炸，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化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祖先，这就他们突然就在那段时间蹦出来了。那么最后呢，1970几年的时候，在云南，中国云南的澄江，也发现了，就是甚至更丰富的证据，就发现很多物种就在那个时候，或者是动物的生命的形态，在那个时候。化突然发现，没有在它的地层下面没有什么，在它地层上面就会有更多的其他的生物形态，就是说它是突然出现的，所以呢就叫做生命大爆炸，在那个时候，那么这是一个相反的证据，这就是说生命的出现，它是用一种非常快的速度，就是几乎像是爆发的速度。这样子，来 演变来出现的啊，这样就待会我们看到会看到跟圣经里头讲的呢更类似一些，更像。然后进化论呢，它有很多推理，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种盲目进化的产物，那我们生命里头应该就留有一些这些盲目进化的一些证据。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说，盲肠这个东西就是进化的残余，没有用，所以你一发炎马上就割掉。或者甚至是有人为了别的什么事儿，做手术啊，把盲肠也割了吧，反正这东西是，没用的，是一种进化的残余，但是更多的研究在，后面的研究呢，就发现哇，盲肠这个东西其实是蛮有用的。第一，它是在你，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免疫的，功能，再一个呢，在成人了以后呢，盲肠里头会存储很多有益的菌种，就是我们的细菌，就是我们肠子里很多消化都是靠细菌，好的细菌帮我们完成的。那么这种功能呢，原来不知道，就是说它这些细菌呢是做什么用呢？就是说，万一你得了什么病，非要吃抗菌素，把你，因为抗菌素是不分好歹，把你肠胃里头的所有的细菌都杀光。当然，它杀掉了你的那些让你生病的细菌，但是它同时也把帮你消化的细菌也杀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盲肠里头留的菌种就出来，在你的肠道里重新繁衍。就是把这些好的菌种，再给你在肠子里再，发出来，然后你就逐渐的就越来越多，然后你就恢复了。就是盲肠是有功能的。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就是脖子这边有个什么东西，就是也是说啊，没用，动不动就割了。我们同学里头都有一些，我哥都盲肠都被割了，然后呢，这个是原来就是应该说是六七十年代的这些1960、70年代的那些道理，我们现在发现不对。那么后来 DNA 出来以后呢，人就搞人类基因工程，就研究人类的 DNA，结果呢又发现好多 DNA。我们上次不是讲过，DNA 相当于是非常高级的软件，在我们身体里头决定我们的很多遗传特性啊，甚至决定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它有很重要的因素，就发现呢有很多大部分的 DNA 就找不出来它们有什么功能。于是呢，按照进化论的推理，这个又自然而然的想到，哦，那肯定就是我们进化了这么多少亿年，对吧？从地球上有生物开始，大概是40亿年以前，就是微生物，到现在。那么进化了这么长时间，而进化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变化都是不好的，所以呢，那很自然，那么 DNA 里头有很多是属于垃圾，就是被我们的身体决定不用了，就变成垃圾 DNA。哎，最后呢，最近几年或者是十几年的研究呢，越来越多的发现，哦。在这些所谓的垃圾 DNA 里头，有很强的功能。虽然它不，我们知道 DNA 是确定什么呢？是确定我们身体里头的蛋白质怎么样建构的。它作为一个语言，作为一个程序，它是表达我们的蛋白质应该怎么样建构、构造。 然后发现呢，其实由 DNA 里头有很多东西呢，它不直接参与蛋白质的编程，不直接参与蛋白质的程序，而是说它是属于高级的控制，它控制你有表现的 DNA，你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来，什么时候不表现出来，有很多的控制功能，然后逐渐的呢，就是人就开始。就不太提这个垃圾 DNA，现在可能还会有人提，但是这种提法呢，就越来越受到质疑。就说我们身体里头的 DNA 也是，都是有用的，尽管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明白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有人说，这个 DNA 里头啊，我上次不是讲到有一个。编程的程序子，或者是，就是说每三个 AGTC，每三个这个四进制的字母，形成一个词来表达一个具体的蛋白质。甚至有人说，比如说你是一二三这三个表达了一个，甚至有可能二三四它又表达另一个，它也是三个三个的。会不会是三四五又表达另外一个？现在只是一种猜想了。就是说，DNA 里头的所含的信息是远远我们现在还没有了解到的，所以所谓的垃圾 DNA 的观点就被不少人在生物学界就不认可了。那么又有人说，哦，那这个微观变化，比如说你吃了你生病吃了抗生素。然后你下次再生同样的病，你再吃这个抗生素，好像就没有头一次吃的那么有效。这说明一个什么？说明这些害人的细菌在你身体里头，它已经进化，它进化到一种程度，它可以有抗药性，它让你这个你上次吃的这个抗生素呢，对它效果不是那么强了。好，这是进化。那么这个进化呢，跟我们刚才谈的那个定义呢，不是一类的。你为什么不是一类的呢？我们看啊，我们再回到那个定义那儿去看看吧。他说。所有的物种都是这样过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都是长期的盲目的随机变异加自然选择。那显然，你这个细菌，你就是再增加了你有抗药性，或者是没有抗药性。那么你变了以后呢，你还是细菌，你没有变成别的物种。所以这个并不能说明，所以有人把那个叫微观进化，也有人把它就叫做适应，或者叫适应变化，就不叫进化。就是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进化的定义上来说，它不属于那种在那个意义上的进化。然后分子生物学和关于共同祖先的证据呢？就是很多人叫 population genetics，就是人群，种群，基因学，就说啊，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跟猿猴有很多类似的基因群，说明我们是来自共同那个祖先吧，证明了吧？其实这个根本不能证明，因为很多这些类似的地方也完全可以用共同设计者来解释，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解释方法。所以呢，它作为一个，甚至有人发现说是有一些类人猿或者猿猴里面的一些基因呢，像是从人的基因然后再发展出来的，还不是。 就不是说有些基因的人的基因是从猿的基因上的发展出来，甚至发现有相反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设计产品的啊，我们设计一个系列产品，甚至有人可以看出来啊，我一看，我们搞激光的，一看这个激光就是这家公司做的，就说共同设计者也会留下一些印记，你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个承传，但是这个承传并不一定是它的祖先。那么，现在的科学呢，在生物学里就是最近几十年也有一个叫做化学进化论。那么，因为别人提到，我上次也谈到了，别人问他，问达尔文说，你这个物种进化，你假定的是有一个生物已经存在了，不管是再简单的，也是一个生物。那么这个生物是如何出现的？达尔文说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能回答，我们需要，我们现在就只假设这个有生物了，然后我们再有进化这个过程。但是最近的几十年呢，就有不少人开始从研究怎么样，既然是进化的，那么怎么样从一个地球上呢，从一个无生物的世界进入到一个有生物的世界，这岂是一个巨大的鸿沟？生物和无生物之间是一个巨大的鸿沟。那么这个鸿沟是怎么样被填平的？也就是说，无生物的东西怎么样进化成有生物的东西？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叫做化学进化论。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有个人叫Miller，还有 Urey，两个人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就根据当时假定的，当时的科学认为，原始地球上有哪些大气圈里头有哪些气体，然后，就加上在那些气体里头，加上他把这个气体放到这个玻璃球里，然后呢，加上两个电极，让它在里头放电，就模仿大气里头的闪电，打雷闪电，然后用海水，再蒸发起来，然后再最后冷凝。哎，他们发现了一些有机化合物，就是说，他们出发点是一些简单的水啊，这个氨呐。什么？这些有机分子，但是它结果出来了一些氨基酸，methane 啊，这个我忘了，乙醚吧，是叫，反正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在空气，就是在它这个玻璃球里头放了一些有机分子，然后呢，它一闪电以后，得到了一些氨基酸。氨基酸是什么？我们知道氨基酸是是蛋白质的基础，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这个，相当于是建构蛋白质这座大厦的砖头。所以呢，当时就大家就很兴奋啊，我们现在离那个追溯到生命的起源已经很近了，1952年哦，比我还冷，就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做了这个实验，一直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做类似的实验，还没有突破原来米勒和 Urey 做实验的那个局限。后来又有人认为，哦，当初的原始的大气层没有这些，化学元素，这些分子，没有这些分子。而且里头有氧，当时如果有氧的话，这些氨基酸就很难形成等等。反正现在很多大学里头还在做类似的实验，不过他们的做法就是除了用这种办法得不出新的东西， 而且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这个里头得到的氨基酸不是我们构成生命的氨基酸，它的分子结构是一样，它是分子成分是一样，但是它是叫做同质异构。从就是说，我们身体里头做蛋白质的氨基酸，都是一种叫做左旋的氨基酸，而它这个里头按照自然搞出来的，就是左旋右旋都有。根本就不可能作为构成蛋白质的基础。然后我们现在就继续，我们的学术界就继续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有一位教授，待会儿我会给大家放这个教授的照片，是美国休斯顿莱斯大学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叫做 James Tour，他总结了一下，他说化学进化论现在是怎么办呢？现在呢，首先我们从化学制剂公司购买各种高纯度提纯的化学试剂，这个大家要，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是在早期的地球的环境里头不存在的，然后再在实验室里头，通过我们这些教授啊、学生啊，精心策划，严格控制环境，温度是多少，湿度是多少，不能有其他的杂质进来，然后要一定的顺序，先放哪个化学试剂，再放哪个化学试剂，什么时候要放多少，什么时候放，然后呢？或者掺水，然后掺完水以后，有时候再抽真空，因为它不管怎么样，化学试剂它混合了以后，它会产生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分子。他把一些他认为对他证明这个到他要证明的东西不利的东西抽出去，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实验，结果得到了一些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呢，就是类似。生命必需的四类分子：碳水化合物、核酸、氨基酸、脂肪。碳水化合物是给我们供应能量，然后核酸呢，是做DNA、RNA 这些，然后氨基酸呢是造我们的蛋白质，然后脂肪，得到了这些，或者是都有，很少也都有。或者是有一两个，然后就可以发表文章了。说，我们已经发现，生命来自这些分子结构的随机的拼凑。实际上呢，他们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花了很多钱啊，这方面的经费不少啊，他们就一天到晚在折腾这些事儿。那。我们上次不是讲到，就是他这样子做出来了以后，他就说他已经构成了把构成生命的基本分子化合物已经做出来了，因此生命肯定就是碰出来的。首先，他这个过程没有不是碰出来，是精心策划的。第二，他做出来的东西也没有证明什么，他还去掉了很多产生的衍生品。就是说，其他的分子他都不管，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上次讲到语言，我上次给大家提到一个就是说，仓颉造字儿的时候，说交错了一个，把这个千里本来是用来做出这个字儿的，表达出这个意思的，和山落山是表达很重的东西，意思把这两个词儿给搞反了，给人交错了。后来就将错就错，就这么沿袭下来也没关系。那么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语言呢，这个东西语言里头呢是有它的它有它的定规的。你一旦这个规矩定了，那你就不可能就不变了。但是你要有一个定规人，定规人就像我哪天 在我家后院看见树上掉下来几个树枝，然后我一看，哦，这像是一个弓字儿。然后我是不是就可以断言，哇，这肯定是再过上几十年或者几亿年，这个就可以最后就变成一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相当于，就是他们做出来这些分子，然后就说可以由此来推断，生命就是随机碰撞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任意的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实际上看到呢，语言呢，它是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说，我把这个弓字，我竖着，我现在这样看像是弓字。我横着看，我现在美国讲英语，我一看是个 H，那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争论，我说是公，那个人说是 H，为什么呢？他这个定义是按照不同的人的定义，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个字儿是个 H？然后呢，再过上几十年、几亿年以后，就变成一个。我就可以指望智慧拼出来一个 "How are you？" 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因为我有这些字儿，就是把这个字母编出来以后，我们还有一个定规的问题，就是说定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进化论的定义里头有这个盲目这种说法，而抽象是盲目所不具备的，就是大自然不会抽象。比如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比如说我给你吃个糖，你感觉到甜，这叫一个具体思维，就是说啊，这个很甜，我下次我还想吃，对吧？叫甜。然后呢，这是一个具体思维。那么抽象思维相对的抽象思维是怎么说的呢？就说你如果是像我们人，我们就可以给别人说：“哎，这个东西很甜，你要不要尝一尝？”这个就进入抽象思维了，因为你是把这个甜的这种感觉，你用一种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再进一步，我如果一想到糖，对吧？我一看到糖。那么我就可以把看到糖这个东西，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中文的糖这个字儿，或者是看到糖这个字儿，我就想到这个甜，这里头就更是抽象思维了。所以呢，一个语言的构造，有很多人都在说，哦，这个蛋白质如何不可能随机的碰撞产生，但是总是有人说，哦，你要是。去抽奖的话，一百万人里头有一个人抽奖，这个几率很低吧？但是总会有一个人抽奖啊，中奖啊，就说明几率再低也有会发生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这里头说，语言的定义它是要靠抽象思维，没有抽象思维，你就不可能定义这个语言，没有，不能定义这个语言，不能定义 DNA 这个语言。你就没有办法构造，从 DNA 构造成蛋白质，所以这个语言的这个抽象性呢，抽象的特征呢，就向我们揭示，这个人，就是说我们人是有智慧的，我们会抽象思维。那么这个 DNA 生命的里头呢，也是有一种抽象思维来达到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创造者，那么这个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里头，如果还是有人对这个事情还继续感兴趣，因为我也不是学生物的，这位他是叫做合成化学家，synthetic chemist，这个 James Tour，他呢，他既然是做。合成化学的，它可以做纳米尺寸，它把几个分子搭在一起，小分子就做成汽车，在微观的用显微镜可以让这些汽车在 在这个他的显微架下面跑。那么这位教授呢，他就对于这个化学进化论非常的不以为然。你们如果在美国或者能上到 YouTube，你就把他的名字打进去，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他的讲座，就是说这个化学进化多么现在提的这些化学进化的证据多么不科学啊，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靠人的想象发挥，而不是真正的科学。他本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我是专业合成分子的，这是很困难的工作，令我对上帝的创造肃然起敬。只有不懂科学的人才会说科学使人离开信仰。你如果真正研究科学，你会更接近上帝。这就是这个科学家，这是一个很有造诣的科学家，发表的论文七八百篇论文，他的专利，都有150多种专利，150多类的专利，就是非常有造诣的一位科学家，有天分的科学家。那么，我们再看看圣经里头关于这个跟进化论有关的，我们可以找到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圣经里头《创世纪》第一章，我数了一下哈，它有10个地方，就是说，在描述上帝创造从植物到动物的所有的过程中用了10次，各从其类。我刚才刚开始也谈到了各从其类。那么，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就有人问，这些话里头，就是说如果没有各从其类，好像也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为什么圣经里头就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头说了10次各从其类？我猜想，我说是因为上帝是有远见的，他预见未来，他知道达尔文这种理论将来会出来，会蒙蔽很多人，所以他在这儿就讲的，他就一再强调各从其类，各从其类。下面是一些参考书啊，我列在这儿，你们有兴趣的或者有条件的人可以去。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一个 YouTube 的一个我就是链接 YouTube 链接，你如果能上 YouTube，就把这个 copy 下去，然后呢，就可以看，因为这个 Dr. Tor 呢，他做了十。对于化学进化，他做了13个讲座，一逐条逐条的，就是来分析这个他跟别人的争论过程中的各点，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好，我们可能已经超了一点时，超了不少时。好，那我们今天就我讲的就到这儿。
好，我们请那个参与的朋友啊，这个抓紧时间来提问题或者分享你的回应啊。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或者是直接在聊天室里面把你的问题这个打上来都可以啊，都欢迎。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读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就读到说这个人类的这个起源的时间大概是6000年左右嘛哈，那我们一直以来，学校告诉我们说这个进化论说这个人是已经存在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就智人存在都是有几十万年的时间了，那这个跟您刚才提到的这种非连续性的这一种的，就是生命，他们所研究出来的是跟这个有关吗？还是说他们也不确定到底这个人到底存在在这个地球上
是
多
的，
少？
我觉得圣经上的因为他这个6000多年是怎么样推算出来的呢？就是他们根据圣经上的几个家谱，耶稣的家谱啊什么。 他是一代一代，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父亲，然后这样算算算，然后最后算到亚当，然后就说哦，这样算起来就是6000多年。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圣经里很多很多地方讲父亲的时候，他是隔代讲的，比如说我是我孙女的爷爷，圣经里头他也会把我叫他的父亲，有很多是。这样子，如果是你从这个角度想的话，那就说这个6000多年呢，就不一定是6000多年。所以在圣经里头呢，你如果把圣经按照每一个说父亲的时候呢，你都把它当成一代人，那你就得出来6000多年。如果你不当一代人，那你就不知道有多少年。我不知道，朱牧师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两者可能不一定存在很大的这个差异性，对吗？有可能。
对对，没有矛盾，就应该说是没有矛盾，因为这个里面讲的是各从其类，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说6000年也罢，说是十几万年也罢，它都是人类，对吧？所以各从其类。那么，圣经里头讲，上帝用从泥土里造人，那么这个造出来的人就是人，他还是各从其类，人类就是人类。对，没有，这两者之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因为现在不断有人在那里讲说，有找到那个挪亚方舟的一些残骸了，然后就检测出来，可能大概也是4000多年前，所以就推算也是亚当的话，应该到至今就是6000年左右这样。他不单单是去算那个家谱，那家谱肯定是不能这么算的，因为他也是为了某一些的数字的缘故，让人更好去记录，对。
或者是有一些世代在耶稣的家谱里头，没有什么可提的，因为圣经里别的地方没有提到那些人，所以家谱里头就跨了好几代，就把他曾孙子，然后说他的老爷爷说成是他的父亲等等这种说法，这个不排除。对，要应该跟这个，就是说，从理解圣经和科学之间的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像是，伽利略当初说的，圣经不会有错，只会是有时候对圣经的理解是有可能出错。还有吗？看 chat 里头有没有。没有看到。
加入里面有问之前刚刚您讲到的，还有一个除了那个格调盲肠之外，还有一个是不是扁桃体呀、啊？
你说什么？
对，那个 chat room 里
扁
面
桃体？对对对
说
对，
是
好像
扁
是，
桃体，对对，我觉得从小吧，好像接受的教育都是。说这个进化论是好像是真理一样哈，对，但是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是一种是假说之一，
对。
这一点对我的震撼还挺大的，因为我们接受它的时候是把它当做绝对公理来接受的，在国内受教育的，对。
是的，而且生物学界现在的，反正在美国的生物学界，不认可进化论的也大有人在。 没有问题了，很遗憾。
在等这个或者说我们还在讨论的时候，大家有时间也安排个1分钟时间、2分钟时间啊，来对我们今天讲座可以有一个回应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填了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同时呢，如果有我们参与者啊，想进一步收到我们信息的，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因为我们的群呢已经这个超过100人，所以这个你可能直接很难进群，所以可能先通过我才能加进去啊。
我是可以进去的，只是
可以
好
进
像
去是吗？
两百人之内都可以，但是你最早的 Flyer 上面的二维码应该过期了，
对，
那个
它
二
有
维
一
码
个时间到
需
期。
要重新有一个二维码，
OK，
扫
好。
码扫码的话是可以是到最多到200人的呀。
OK，好啊，对，那我们呢，其实也不在于一定要有多少人啊，最主要是我们要同行一段时间啊。我们这个是实讲的内容啊，对，同时做个报告啊，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四呢是美国这里的这个感恩节假期啊，跟同工一起商量了一下，我们大概下周四啊，也跟张老师讲一下，我们下周四可能要。可能考虑到美国很多人过感恩节假啊，所以下周四我们可能暂停一次啊，然后再下周四呢，我们会继续讲这个第三讲。
对，下周四就是朱牧师讲，对吧？
对对对，那就
对。
是刚好是感恩节，我们会就是会休息一次，到下个下周四再继续第三讲。
我看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信息里头，有人提，他说，之前看过一些相关的科学讲座，一些科学家提到过，现在不同的年代测定法之间测出来的时间有巨大的差异，能够相差上百万年，并且由于当时地球的什么，这个话刚好，地球的环境
环
可能
境。
与现在不一样，可能也导致从现在测量出来的时间其实并不准确。所以有一些国外的科学家也主张，其实地球也只有几千年左右的历史，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很好。那么我个人是觉得，刚才我说了啊，我不是学这一行的，我也看到了有关的这种说法，说是我们的这个测生命有关的测。几千年的是用碳14，然后是测上万年、上百万年的是用氧。
哎呀，
那么这
哎，
些
不
不
好意
同
思，
的，
我这边在开一个会，所以刚刚一下子，对，还没结束，我忘记时间了啊，已经到了你们该那个的时间了，
那
对。
个妹妹，你那边都在我们大会里面的声音对啊，现在可以了。张博士继续。
然后就我也看到有人讲，就是说这些同位素呢，他们都有一个假定，就是说，比如说是你用碳14测出来的，就假定那个时候大气层里头的碳14跟现在的碳14是含量是类似的，一样多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假设。那么在用到几万年的这种更长的年度测试的这些元素呢？当时是不是也跟现在的一样多，也有争论，但是究竟是多少，没有人能证明是多少。所以我现在就在这个上头呢，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观点，因为，我就感觉不管怎么样说，就是说都是跟，圣经上头讲的是相吻合的，就是不矛盾的。还有一个人问，请问最早上帝信仰是何时出现的？这个就是说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古代的时候四五千年以前，不是公元前， 3、4千年以前吧，那个时候中东地区有很多不同的族的人，信不同的神，很多都是多神论。那么，唯一的这个上帝的信仰，应该是从就是独一神，就是单神论，应该是以色列人开始的，而这个时间应该也就是5000年左右吧。我不知道，朱牧师应该知道的更清楚。
关于上帝的信仰的这个时间呢，这个确实有不同种的这一个探讨啊。这个一种的讲法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个从神创造世界啊，创造人的这个时间来推算啊，那么5、6千年的这个时间。但是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解释圣经有不同的解释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呢，关于上帝的这个信仰。如果从广义的上帝的信仰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更长的一个时间啊。下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是一个分享啊，国内的教育是唯物领导一切，所啊，对不起，我看不到后面。所任各个方面，尤其是人文领域，都统一成唯物理论，所以不管它是否经得起推敲，也不容你推敲。
这点呢，其实在我的印象是，在国内也有不同的观点。我记得，就是，在澄江化石出来以后，就国内的科学界就有人提出来说，这个就推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这个证据就推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当时就有人这样提出来过，只不过是现在可能。再提了，如果大家有人在云南，我鼓励大家去看一下澄江那个地方，它应该是有一个博物馆。我要是回国的时候有时间，我也想去那儿看一看。
好，我们看看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或者最后两个问题。也欢迎你分享你的这个回应都可以啊。下面有一条回应，据说现在9年义务教育中已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取消了。这个听听国内其他的这个朋友，大家了解的信息是怎么样的？
这科学嘛，就应该讲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别是有一个理论出来的时候，碰到这个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应该是允许有不同的说法，大家来探讨，最终达到一个真理的认识。我们20世纪的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在19世纪末的时候，物理学界，大多数人，最权威的人，都已经认为物理学已经没什么好搞的了。基本上就是把哪些自然常数测的，比如说现在只测到小数点后6位数，那么是不是你在研究物理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测到小数点以后9位数、12位数？就是说物理学就是如此而已。没想到就出来。一个量子力学，一个这是德国的这个人叫普朗克提出来量子力学，然后爱因斯坦又提出来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这样一下把物理的观念有巨大的变化，他没有出。 他没有推翻牛顿的，只不过是说哦，牛顿的那些都是对的。你现在要设计一辆汽车，或者是设计一个甚至是火箭，你都可以用牛顿的那些道理，没问题。但是你要想再走得快的，要再接近光速的，你要研究微观粒子，你就得用相对论了，或者是你研究非常小的，这个原子物理、核子物理，就是基本物理的这些东西，你就得用量子力学，就是这样。所以就是它没有推翻，但是在科学里头应该是有这种健康，一个健康发展的科学应该是允许大家都来讲道理，只要是不是乱来，对吧？都大家都来讲道理，来争论，各持己见。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有人提出来，呵呵，那个是历史上的事情。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让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然后从中真理越辩越明，从中来看谁讲的道理。从我们将来要讲到科学方法的建立，就是说，他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你要做实验啊，要做观察啊，看这个假设是否正确，是否你这个假设预见的东西，也果然就被你测出来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进化论的一些预测，它就没有实现，就说明它进化论是有它很大的缺陷。对，美国公立学校还是在教进化论，因此他的这个主流的，我说，美国学校里还有很多不同意进化论的这个基本观点的，这个也是事实。同时呢，公立学校里由于政府的一些干预，说是不可以教别的东西，这也是事实。我们希望能够他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方针，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更灵活一点，有所改变。
在这个时间，我也把我们的问卷的这个结果跟大家简单报告一下，以及跟第一讲的时候做一个比较啊。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是你目前所在的时区，这道题目呢主要是了解一下大家参与的人是美国为主还是中国或者附近为主。那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其实后来是美国地区的人略多于中国时区啊。但是我们今天第二讲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讲完之后的人员已经发生一点的微调啊，这个中国时区的人呢占到了75%，美国时区呢大概是占到了剩下的1/4不到啊，所以今天第二讲是中国时区的人占主要。那么参与本讲座呢75%是第一次也参加的人啊，所以也感谢主，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期望啊，这希望是一段时间一起同行，而不是只是零散的参与一讲，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再参与一讲啊，我们是希望是一个连续的一个一起来走这一段信仰与科学的历程。第三个问题是你觉得第二讲进化论错了吗？这个难易程度怎么样？那这个也很高兴啊，我们看到觉得难易程度是中等，这个是占到91%啊，所以这个很好。这个我们上一讲的课程，其实我做了一个个别的调查，多数的反应是有点困难啊，所以这一讲我们的难易程度是刚刚好啊，中等难易程度很好。那第四个问题是对这个内容的这个兴趣程度啊，这个67%的人，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呢，都选择非常大啊，对今天这个主题非常的有兴趣，这个也是很好。那第五个问题是你希望未来的讲座有哪些方面啊？这个多选题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除了我们的科学这方面的这个专题之外， 占了80%之外呢，原来神学也是这么的，大家有希望啊，这个神学也占了80%，这个我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对神学感兴趣啊，那下次我们也可以加入一点神学的这个内容。除此之外呢，护教学也是蛮大的一个比例啊。OK，好，第六个问题是你希望如何跟我们保持联系啊？那email 大概大家用的还不是那么平常啊。那么写的比较多的是加入生命跑者团契的微信群啊。那因为微信群那个做了一定的这一个有一定的限制啊，所以欢迎你通过加入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啊，然后我可以把你专门加进来啊，加到这个团契的微信群啊。那这个建议方面，因为是写文字的啊，所以可能回答的人比较少啊，只有一个人。那我一下子点不进去看，今天的讲座对你有没有帮助？70%的人帮助选了这个非常大啊，剩下30%是一般啊。那你的信仰身份，那这个信仰身份是78%，78%是基督徒，那还有22%是非基督徒啊，就或者哦，对不起，是无信仰的人啊，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分基督徒，还有一些是福音朋友吧，我们这样称啊，没有其他宗教的，OK。大概就这样九个题目啊，现在有一个新的题目，科学为上帝做注脚是以。类似比喻的方法吗？科学为上帝做注脚。
可以说吧，是一种比喻的方法。我觉得更合适的还是，我上次提到过的，上帝写了两本书，就是说，一个大自然，一个是他的圣经，还有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说是，上帝的存在是不可推诿的，就是他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人可以晓得，就是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科学是我们研究所造之物的，那么研究的越多呢，在我们对上帝的敬畏也有一个更深的层次。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么就停在这里啊。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你想，抓紧时间要问也可以的。那没有的话呢，我就要做一个结语啊。那我们的朋友，弟兄姊妹啊，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我们的这个信仰科学的第二讲啊。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分享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信仰与科学之间啊，有更多的理解，也产生更多的敬畏之心啊。那我们的系列呢，会继续下去，希望呢，能够陪伴大家呢，是走一段更长的生命的路程，或者是信仰来追寻的这个旅程啊。所以，我们不是一次性的讲座，而是大家一起同行的旅程。那刚才呢，这个大家已经填了这个问卷啊，这个问卷呢，让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准备后面的这些的课程啊。那么我们呢也感谢主啊，那我们的课程呢含有这个八讲的内容。那下周的这一个周四晚上，在美西的时间，或者是这个周五的早上，在中国大陆的时间呢，我们因为在美国有这个感恩节假期啊，我们会休息一次啊，所以是大家在下下周啊，也下下周2周之后啊，这个会继续我们的信仰与科学的讲座的第三讲的内容啊，希望大家继续来参加，也邀请合适的朋友一起来加入。祝大家呢有一个平安的夜晚，或者有一个美好的新的一天啊。那我想最后做一个很简短的这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我们这样信仰与科学的思考，带领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寻求，愿意来叩门，因为你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凡寻求的就给他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也告诉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那些 来提问的人，所以求助也借着这样的讲座，借着这样的同行，让我们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那些要来咨询关于信仰、人生问题的那些朋友。感谢主的带领，也求主继续的加给我们的老师张博士的这个提律与恩典，让他无论在这个信仰的讲座上，或者在平时的这个教会服侍，或者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都蛮有主的恩高，蛮有主的这个能力。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里听讲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感谢主的恩典，常常的眷顾我们。面目虽然暂时离别但是借着这个课程，求主让我们的心也是连着联系在一起。感谢主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